欢迎收听克勒贝百骑行的播客啊，那我们还是，哎，我们不在伊拉克了，我们已经在土耳其了。那这个还是算我们那个伊拉克系列的，反正是第二集吧。啊，和我在一起的，如果大家上一期听了或者看了我们视频的话，还是王立丁啊，我们两个人。还是介绍一下背景啊，我们从10月开始要从伊拉克一路骑行过土耳其到格鲁吉亚，可能全程在2000多公里的样子，海拔爬升可能在300米的样子。然后呢，我是飞过来的，我飞到了巴格达。王立丁呢，是一路开车，开了一台别克的昂科威 Plus。
在笑什么？
啊，我在想这个是不是给人家在做广告啊？没有，一路从云南经过了西藏到新疆、巴基斯坦、伊朗，进入到了伊拉克，然后我们现在在土耳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呢。上一期如果大家听过的话，可能会知道。那这一期我们继续讲吧。上一期我们还没有讲到过，骑车的一个感觉。我们这期可以大概聊一聊我们在伊拉克骑车的感觉。我们其实，在伊拉克到目前为止骑了3天车，对吧？你的感觉怎么样？
我腿太酸痛了，现在。
啊。
我今天按了一天的腿，但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补充一点是，我是在上海，可能经常骑车，至少每周有个随便怎么样，每周100多公里就总归是打有打保票的吧。所以对我来说，这一些路程呢，骑车的困难程度没什么啊，除了我有些伤痛，后面我们继续说。但是对王立丁来说，其实王立丁是个骑行经验很丰富。骑过很多地方，什么阿富汗啊、尼泊尔啊，各种乱七八糟的地方，不能用乱七八糟这个词，反正各种地方。
又开始地域歧视了啊、
反正
不举例还好一点。
打引号啊，反正各种地方啊。但是呢，它不是像我这样子一个公路车的热衷的爱好者，所以呢，除此之外，就是他去旅行的时候骑车，除此之外呢，他就不骑了。所以他的骑行能力其实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已经我非常佩服了。就第一天我们骑90公里，我觉得呢，平时我带一个新人，就是平时不骑车的人，骑个90公里呢，他基本上骑完是趴下的感受，然后他骑的还谈笑风生啊。因为我那天其实大家听我上一期或者听看到视频的时候，其实喉咙也哑了，其实还有一点点发烧，所以比较下来，好像90公里骑完，他们比我轻松一点点。对，但是昨天是我们骑的最难的一天了，其实也还好，75公里海拔爬升1600吧，我觉得还行，一个中等难度。但是对王立丁来说，是应该昨天最困难了。
前两天其实确实是轻松的啊，就是这个平路啊，然后还有你的小手在后面推了我一下啊，然后昨天就是爬坡，这个爬坡才是可能考验一个人能力的时候。那今天早上起来就两只脚就感觉不行了，然后明天还要爬坡，对吧？
对，但还好，我们今天正好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今天又休息了一天。
因为各种原因就这么敷衍过 去
不
了
不，
吗？
后面我们要讲这个原因的。在我们今天就给我列了3点的提高，这是第三点要讲到的一个事情。但是整个伊拉克骑车的感觉呢？
说真的啊，就是可能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还蛮不一样的。
为什么？
对。
我觉得一样，人都是喜欢糟糕的路况，喜欢好的路况，喜欢美的风景，这个是一样的呀。
就是因为你不是说嘛，我只是在旅游的时候骑车，就是那不知道这么讲对不对啊？就是骑车自行车对我来讲确实是工具了，对，就是你也知道我上次补胎花了4个小时，然后我看到你那些数据，然后我看到打铁狗那么娴熟的那种手法，然后换胎什么的，就是我很惊到，因为自行车对我来讲它确实只是一个对工具，然后。那至于说怎么骑，然后怎么合理的位置，然后坐垫的高低啊、配速、功率这些，那对我挺遥远的。然后像伊拉克，因为我之前我骑过，我觉得就是你第一天不是说好像我不怎么怕，就那大车过来，因为很熟悉啊，就这种事情在路上就经常遇到。但是就是我反而是我在伊拉克骑车就。我自己的体验是，就我对，因为我们好像是第二个问题要聊到库尔德人啊，因为本来一开始就是想过来， 想过来了解就库尔德人一天到晚在干嘛。
嗯，
所以呢在骑的时候其实可能也在看，就在观察，就是大家的一个状态，到了一个地方那餐厅，然后每一个跟你搭讪的人他们那种状态。所以我觉得 我的体验是特别是从国内出发到现在，你看我们今天到了土耳其，刚过边境，他既有穿黑袍的只露出一双眼睛的，
嗯，
这种女人，然后呢也有穿着吊带的，对，就是特别阳光的金色头发的那种女人，就是我觉得就是从这一路上过来，大家的一种不管是她的穿着还是她的口音啊，她的就是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她谈到的那些话题，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我更多的是在这些地方的感受吧。
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讲，还有一个呢，对于骑车的一个定义，如果我觉得我们严格一点，我们不算一个自行车的旅行，我们更像一个4+2的旅行，因为我们一旦遇到困难或者有些什么要去，我觉得至少很放心，有个车作为 backup 是个很放心的事情。一旦比如说这条路走不通啦，或者什么今天我到达不了了，那我们至少有个后勤的车可以备着，这个很重要。第一个，我们可以把所有东西放在上面，不用自己驮，对吧？所以这个感受上。它就更会偏向于旅行，它和自行车的相对来说的连接可能会弱那么一点点，和一个纯通过骑车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骑车去到地方你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困难需要克服，你今天的住宿问题啊或者那种，所以它的体会可能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说，它和一个骑车的，比如说我可能去个318，去年我骑车一路，这种感受上就是我这次出来我就感觉到它更偏旅行，而不是说318我纯粹是在骑自行车而已啊，这个是我自己感觉的一个很大的区别。然后说到伊拉克骑车的话，我原来就是第一天啊，我们如果看了我们视频可能知道，我们第一天就是反正两个城市之间的路，反正我挑了两条，我也不知道我最后的选择对还是不对，反正我们走的那条路都是大卡车啊。那个大卡车呢，因为呢我觉得在国内有很多，虽然我们的视频里面很多人评论说在国内有些地方也是这个样子啊之类的，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在国内卡车对你的友好程度，在骑车的路上对你的友好程度反而比小车来得好。小车有时候是会很贴近你过，但是所有跑卡车的司机更多的经验是他在跑长途的，他在路上经常会碰到有骑车的人啊或者什么，对他来说经验很丰富，大家都在路上，他们互相的，我觉得互相的那种体会啊，互相的谅解反而更熟，而不像有一些小车的，有些人可能更讲秩序，也不讲更能理解一点，可能会开车时候离你远一点，但是有些就觉得我今天开车出来，我可能出来玩的，就觉得自己还挺牛的，就哗一下子在你身边很贴近的过去，就可能是一个理解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这边，因为我就没有人骑自行车，摩托车其实也很少很少，对吧？所以对于卡车司机来说，他没有经验去说处理和一个骑车人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在路权里面就不存在自行车这件事情。所以它贴近的那个程度是我在国内任何地方从来没有体会过的，而且呢这里车速实在太快了，国内卡车开不到这么快，因为我们也上不了高速，对吧？自行车也上不了高速，这里其实也没高速，所有的都当高速来处理的，
没有高速吧
所有都当高速，真的有些卡车可以开到100以上的，当它100以上超过你的时候，甚至当它不单单是在贴近边上，至少在国内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一台卡车以100的速度向你对向过来的感觉，那个对向过来给你的压迫感，就是那个带起的风给你龙头车把一下子就觉得快要扶不住的那种感觉。
用达雷狗的话说，这里有便宜嘛，就油门踩到底干就完了，就大家都是这种状态。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司机，他们确实技术是很好的，对，都是老司机，对，这个毫无疑问。然后呢再加上他们跑的路其实是很单一的，对，其实就是他们的路线，他们的主路，因为库尔德斯坦的话它的大路基本上就那两条，所以呢就每天就这么穿梭，那很熟悉，那速度也能够跑得起来，然后他们自己的车和车之间其实是很有默契的，对吧？你能看到他们的车和车之间离得特别近，
这种默契甚至我有都理解不了因为他们变道从来不打灯啊，然后呢他们车道甚至都不划线啊，他们怎么就能够在车流流中这样去很融洽的穿梭，他互相让是很 就是让的很明显，他对于自己路权，我哪个谁该让谁，我觉得他们是很明确能够知道的啊。
你在那个新德里的街头，你看那些突突车，然后驴车，还有自行车、摩托车、汽车，就他们也很有默契啊。就是那个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感受是一样的，就是他其实那个路你要去了以后，你会更加的抓狂。他没有隔离带，他没有任何标志，他没有交通警察。然后呢，所有的车都乌泱乌泱的在那上面，在路上面和路下面，它界限也并不清楚。但是大家都是非常有序，而且速度很快。就是达利狗在那种地方，他非常的开心，他觉得他可以很自由的用各种技术穿梭，然后在那里面，而且呢，所有人就是大家都会就不会觉得说，哎，你怎么这么开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大家在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呢，在关键的时候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是我自己其实也很疑惑，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他把它形容成在无序中的有序，这个叫。
我觉得是个大家达成的一个默契和习惯，对吧？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在，也许啊，在一个可能它的交规，一个地方，不管是伊拉克还是巴基斯坦，然后交规没有这么严厉，它的摄像头、红绿灯，包括限速，
但是他还是他出事概率肯定是小的，他
是，
一旦出事概率很大，肯定会有人呼吁我们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
对吧？
是的，是
啊，
的，
我相信这就说明他出事概率确实是小的，
或者说。对，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感受是，就是这方面对他们来讲，没有形成任何的困扰。
在库尔德的区域，至少市区很多地方还是红绿灯的，去巴格达很多地方连红绿灯都没有。
对，所以这个就给我们一种，就是我觉得确实，因为 我在国内是没有驾照的，所以我自己在想，就是那我们有应该是我觉得全球。最安全的就是交通规则，那对于这也是对大家负责任嘛，最安全，然后呢也是最严格、最严厉的交通规则，对，就是然后到了可能库尔德这边，就是到了这边的很多地方，它这些都不存在的情况下，然后它能够形成一种很自然的通达，对，就是这个达里狗说，他说因为这里的人他懂路权。但他为什么懂路权呢？而这个所谓的路权，它又是什么呢？对，
路权就是谁让谁的这个规则呀，
谁让
对吧？
谁呀？对呀，
对啊，
但
这个是
是
他们很能理解的，就在某哪些情况下。
他们是如何理解的呢？他是如何形成这种默契和共识的呢？他们驾校也像我们那么严
哎，
格
对，
吗？
就是它的原因你很难去探究，就是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就像我去韩国骑车，他们所有骑车人非常守规矩。我看到的是最后的结果。但是韩国人其实英语沟通也很难。其实我一直想问他们，就是他们第一天是怎么能够形成这个事情的？
对，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是怎么做到
对，
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驾校是非常严格的，对吧？我就是我现在知道我们要考一个车，好像小车驾照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第一个呢，我们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问我们要过驾照。首先就是你有没有驾照这个事情，在他们这个地方好像一点都不重要。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你看很多人的那种状态，因为他们这里的，比如说像伊朗的那种人均的一个车辆保有率，我查了一下，跟我们中国是一样的。对，他们的车非常多，而且各种各样的车，到了巴基斯坦北部的时候，它大量的车，它甚至是没有牌的车，所以你也很难知道说他有没有驾照，或者他有没有去过驾校。那这种对路权的确认和默契，反正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很好奇的点啊。对，我们可以翻篇儿。对，这是一个点啊。
那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第一天骑车的感受，也正好提到了那个在伊拉克的一些路况的一些情况。然后第二天之后，其实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其实走的基本上都是小路啊。大家看视频就知道，其实我们也中间也研究了一下小路到底怎么走啊，或者之类的。真的走第一天，我觉得在伊拉克骑车之后，我觉得我想快点把伊拉克骑行的部分给略过去，能快点出去，可以骑到土耳其部分，不知道会不会好一点。但是第二天之后，我觉得在伊拉克的骑行我们还挺享受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好玩的，或者也不是说好玩，就是看到中东特色的，就是你对伊拉克的想象，可能就能够呈现在你眼前。就你不去深入到，你可能去一个城市，你不管去阿尔比勒啊、巴格达，它就是个城市，对吧？但是它对它农村的想象， 那这个是你真的到小路里面，你可以看到更多可能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油田，这个油田可能是，讲起来很简单，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可能你只在照片、在视频里面看到，你真的去面对它的时候，你看到它那个燃起的火一直不熄灭在那里的时候，我就跟王立丁说，我看那个火就像看你家，因为他在大理有个炉子，就是那个炉子烧着，我可以盯着看它看个一两个小时，有火苗不同的变，不停的变化啊之类
对，它其实就是那个火，它有声音哈。
的。
对，其实那个地方很安静，然后就是你，它离你又很远，我们进不去。
对啊。
对，就是它那个火苗和它伴随着它那个声音，然后我觉得就是它一下子，对，就是好像把你带到另外一种就是状态里面去。哦，我真的在伊拉克啊，我在伊拉克，好像就是跟我们通常人认为的伊拉克就是不太一样，就是它有，我们知道它有油田，油田它会喷火，但是近距离的看，它不并不比可能你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比如说穆斯林，然后你看到一个清真寺的宣礼塔，我觉得那种带来的感觉，那种冲击，更小，就还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有些很多东西真的是你要看到实物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完全不一样。再比如说，从就那一天我们在路上停下来的时候，正好大概中午12点，学校放学了，对吧？我能看到伊拉克，因为在相对来说还是农村的地区吧，我觉得至少是偏远的小镇啊之类的。在这种区域，你能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可能在路上踢踢球啊之类的，他们其实身上穿的还挺破破烂烂的，就是至少那件衣服不是经常洗的感觉，脏的感觉。但是那些学生放学的时候，不同的年级，他们统一都是白的衬衫，每个人的白衬衫至少都是
特别干净，
特别干净的一个感觉。
对。
就你看觉到的，就是孩子这个年龄还就又不是特别稚嫩，他对事物是，对所有事物是了解的，但是他对一个中国人再出现在这里又是好奇的。然后他们所有的穿着打扮，而且因为在库尔德区，你同时不单单看到男生，你连女生也能看到。可能在纯阿拉伯的区域，你这部分会看不到。
我感觉好像在他们穆斯林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衣服不仅是干净啊，他们是没有褶皱的。就是我记得我在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住了个酒店，然后因为我看到他洗衣服特别便宜，然后我就拿了很多衣服去给他洗，就是大概一件衣服人民币2块钱啊，然后我就拿去给他洗，然后我那天在酒店，因为出不去，因为那个地方警察要求你只能住这个酒店，因为太危险了，我就在里面逛，我就逛过去后就看一个老爷爷，他就在那儿非常非常慢的、耐心的在熨我的那些衣服，我在想，就是这个衣服这么便宜，我想他们就是拿洗衣机洗一洗啊，就是他会花很多时间去帮你，因为我们那是户外的衣服嘛，对，他也会熨得很干净。然后昨天叫前两天我们在那个 DDK 的时候，那个酒店前台还专门问，他说你真的不熨衣服吗？我说我不用，来不及了，所以你赶紧给我。我觉得他们对这方面就是可能 一个体面吧，对。就是还挺有要求的。
哎，很可惜的一点就是，我们碰到的很多就是你更多的一些问题，可能没有很难去沟通，就很难去沟通，因为语言的不是很通畅。阿拉伯语很多人不会，不，我中间翻译有时候也不能很达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在库尔德区，库尔德语会更麻烦一点。多数的翻译软件其实里面都选不到库尔德语，我都最后尝试了很久，发现哦。原来我用线上版的谷歌翻译是可以有库尔德语，而且你需要另外再加载一个库尔德语的键盘才能做到。早点发现可能我还会问更多问题。其实有在巴格达路上，很多人热心跟你说的时候，我都因为我自己出于好奇，我都愿意去问很多的问题。但就是你看，我们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能够得到答案。
对，很多问题没有答案。对，但是好像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自行车旅行的方式哦，它其实也就是一种，我们纯粹是一个旁观者跟路过者，就我们在一个地方能够待2天就顶多了。我们跟其实当地人的这种就链接很有限，哪怕我们在伊朗那边住在别人家里，其实你也就住1天，然后其实因为大家语言关系，能够去深入聊的，其实非常有限的。对，
这个正好又是我想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啊，关于骑行的，可能以前，比如说我骑318或者其他的骑行的，那个就是它目的性会很强，目的性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把这段路骑完，我的数据上这个边路很难，我今天大概我知道自己需要多少小时，我需要很赶路啊或者之类的。那这次至少给我的感受，可能我们粉丝，我们视频上的粉丝更喜欢看我吃苦啊，或者之类的，是按照那种方式。但是我自己的感觉上，这次更像一个旅行，而不是一个骑车。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或者你路上看到的，你就是真的你很好奇，你想要停下来，你更想多的去了解，而并不是说我今天我很关注，我其实骑车和不骑车对我来说，好像来的没有那么重要。这个过程，这
就
过程是不是用骑车来带到的，或者是骑车给了我这样一次机会能够来到这里？但是这个过程真的是不是要用骑车去 deliver 这样东西？我觉得对我在我内心里面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就是因为我们在录这个之前，我跟周晨聊了一会儿，就是因为今天我在看你发的那些视频的评论，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说，哎，就是到底你的粉丝关注什么？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大家会比较关注你，对，有多辛苦，然后骑得有多苦，哈哈。然后关于自行车的这些东西啊，那正好刚才也跟你说，其实因为我的关注点就完全不在这个事情上面。对，就是我就在想，因为我看到你第一个视频下面，就是会有一些人评论说，你是不是去伊拉克松腰子啊？然后那个地方就是有可能各种袭击啊，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些评论，我就在想说，对，就是你在录播客啊，因为你也在做抖音也在发，然后哔哩哔哩也在发，播客也在发，我觉得可能关注这些不同的媒体的人他会不太一样，因为我在讲录之前，我也在想说，因为我们讲了三个提纲，他真的会有人在就关心这些事情吗？比如说我们在伊拉克的时候，我们仅仅是看到了一个油田的一团火，还有它发出来那个呜呜呜的声音，那我们就觉得可以在那儿待太久了，然后就是太棒了这么一种状态，它跟自行车它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以后，比如说我们看到库尔德人。就是，其实我们这么多天穿越过来，其实有挺多的感慨的。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就被拦下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想从那个库尔德北部，然后从一个很小的口岸进入土耳其，然后从昨天开始，昨天下午从一个老爷爷，然后呢到了，然后可能那个我们餐厅的那个老板，然后呢都在跟我们说那地方很危险，就你不能去，你要从另外一个口岸走。然后我在拿着视频对着他的时候，我在看他那个表情，我们说为什么不能走？问题到底在哪儿？他那个表情非常的微妙，他嘴巴上说，他说 "It's not my work"，对，这不是我的工作，好像也不是我的责任这样子，对，我不能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们不能去？然后后面就让就周晨去个人去问了他，那原因就是，土耳其经常越境。进入伊拉克来打击库尔德人，然后前不久我们查了，才刚刚有7个库尔德战士，然后被土耳其的无人机，给杀害了。后面我又看了一段那个视频，我觉得就是他的那种状态，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当我们比如生活在东北的时候，那日本人在我们旁边也占了我们的一部分土地。他们时不时会越境来杀我们。那你在面对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你会怎么对他讲呢？我觉得那是一种屈辱感，那是一种就无法去可能用自己的语言也好，他没有办法去言说的一种感受。对，就是你说。
这个本来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个问题，你直接越过来呢，我觉得我们就顺着这个说下去吧。因为这个正好可以讲到库尔德人，当然这也是旅行中的一部分，就是你可能在文字上所看到的和你实地去感受的是不一样，不是说不一样，你可以感受到更深，或者你更容易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还是先插着，可能大概介绍一下库尔德人和这边 的关系，其实库尔德人呢是分布在伊拉克的北部啊，包括叙利亚的北部、土耳其的东南部和伊朗的这部分。其实也就是大家去看地图啊，就可能发现这个四个国家的这一部分的连接的部分都是山区。那库尔德人基本上就是都在山里。然后刚才王立丁说到的这个冲突，包括两边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小规模的战争啊之类的一些很大的原因呢，是库尔德人其实是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对吧？中东地区的民族可能大的分别有阿拉伯人，然后伊朗主要是波斯人，然后土耳其这边就是土耳其人，或者我们把它叫做突厥人。那挤在中间的那这一部分呢，其实就是库尔德人。那其他的民族其实各自等于都有自己的国家啊，伊朗啊，波斯有伊朗啊，然后阿拉伯这个国家更不用说了啊。突厥人有土耳其，库尔德人是唯一没有自己国家的，所以库尔德人其实一直想要寻求能够独立有自己的国家。那这个过程其实很难实现啊，做不到，因为本身人就分散在四个不同的国家里面。然后呢，土耳其的部分其实对境内的库尔德人的这样的一个独立的诉求，其实一直是相对来说比较压制或者镇压的，甚至土耳其人都不怎么承认库尔德人啊，把这部分叫做是山里的土耳其人啊，可能用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这四个国家里面唯一相对来说比较独立的就是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这其中的一些关系是因为海湾战争啊开始啊，因为伊拉克有和其他国家的战争，那库尔德人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啊，在战争中相对来说能够更获得了一个独立的这样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如果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中间发生冲突之后呢，很大部分的库尔德的可能武装就会放在伊拉克的部分，因为伊拉克是相对来说他们独立的一部分嘛，所以呢，经常啊，土耳其可能会越境或者有一些无人机的轰炸来和这边发生一些冲突。可能最近的一次就是我自己在出发前，可能就是十月头的时候，应该是土耳其的安卡拉发生了爆炸，然后说这个爆炸是因为库尔德工人党啊，那然后呢，土耳其就轰炸了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些军事的设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我说的对吗？
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那个谷歌地图啊，
嗯，
就你看我们现在是在叙利亚，然后伊拉克和土耳其正好三国交界的地方，
正好是唯一一个平原的地方，
嗯，
对，
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就那一片，你看这一片其实是那种类似于像戈壁沙漠的地方，和我们要去的北部的山区的交界的地方，
嗯，
正好有这么一个豁口啊，就三国交界，然后。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库尔德人他们目前的状态就是爹不亲娘不爱，
嗯，
就是那北部就是在伊拉克北部，他们的为什么他们能够有一个自治区呢？也是因为海湾战争，
嗯
啊，他们跟美国一起，然后把萨达姆推翻了，然后呢？
没有，海湾战争是没有把萨达姆推翻，这要到那个后面伊拉克战争才。
后面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对那个叫伊拉克自由啊，伊拉克自由的行动啊，就是所谓的伊拉克自由之后呢，那美国人就是建立了一个亲美的政府，然后呢，并且给了一个有点像给你一个奖赏啊，然后呢就给你一个自治区，但是呢，19年之后 ISIS 被就是干掉之后，美国人就撤了嘛，撤了以后呢，现在其实伊拉克他又想通过土耳其把就是这个库尔德斯坦这个自治政府给打压。啊，然后呢，土耳其那边，然后呢，也
打压，其实
对对对，就我们怎么变成有点像一个，就是怎么说，
介绍背景介绍的有点复杂，
就是政论节目了，有点复杂啊。但是总之来讲，就它是确实是一个在夹缝中生存的，
嗯，
对，这么一个民族。然后就刚才就说到我们昨天晚上就是那个餐厅的老板嘛，
嗯，
对他那个状态。然后但是我昨天你跟我提到了一个点，因为我看到你一直在那个卖酒的那个那个商店，
嗯，
就对着一个卖酒的商店的有很多较长的酒，像很多年之前的，然后你就待在这儿拍照片，然后又不肯走。对，
我很想跟他沟通，因为他不没有办法说英语嘛。那个较长的酒是库尔德，我们真的在阿美迪，大家去查一下，很小的一个镇，非常小，当然他可能有点稍 当地为数不多，在伊拉克可能会相对来说偏旅游一点点，因为那个城非常好看，它像我们的
天空
天空
之
城，在一个凸起的地方建起来这样的一个城，而且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但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卖酒的店，
他连旅馆都没有啊！
对，那个镇里面没有旅馆，一个卖酒的店。你要知道，第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卖酒的，伊拉克已经算多的了，对吧？本来卖酒的店就是不常见的，然后呢，里面竟然我能看到有90年代罐装的 whisky， 而且我看到一瓶，比如说有些我看不懂啊，我能看到那种简单的 Johnny Walker 一瓶，本来就是21年了，是在90年代罐装的，
嗯，
就是我当时很好奇的就是，在90年代他们是不是已经可以自由买酒这件事情了？
嗯，
这是我当时很好奇，但是我没有办法沟通，然后我就问了他，我只能问他这个东西多少钱。然后他告诉我这一排的酒全都不卖，但我也很好奇为什么不卖，放在那里他很容易被别人碰到啊，
已经被我碰到了，
已经被我碰到就是如果在中国任何一个酒吧有一瓶很牛的酒放在那里，或者任何的商店，他绝对是放在柜台后面的，不会给任何人触碰的，他就是和旁边的那瓶啤酒放在一起，就那瓶啤酒你可以随时拿下来，你可以拿走，真的就是旁边一瓶可能就是10块钱的啤酒在旁边放了这酒，但是我问他，所以我当时好奇就是他卖多少钱呢？唯一能沟通的，他意思就是跟我说不卖，他剩下的你都可以买。然后他跟我指了一指，他拿了个手机，拍照的感觉说你可以拍照。他只跟我，但是我还是和刚才那个问题一样嘛，就是我们很多好奇的点没有办法，因为语言的不通畅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就不知道这个他的第一个他酒是哪里来的，对吧？那个年代是不是他们可以藏酒？
对，因为刚才。你媳妇儿打电话来了嘛？
嗯，
然后呢，我就听到你说，就是因为你是一个会每天严格控制这个里程数，然后要完成，然后下一段，
嗯，
就是我突然听到一个就是挺暖的话，就是当你有了这些好奇之后，就是你甚至愿意把那个行程给打断，从自行车或从车上下来，然后去了解这些，这个就是。一个叫 Amadi 的一个地方，一个没有旅馆的一个小村子，一个天空之城，一个有着4500年历史，就最早就有人在那个地方定居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有那么一个老爷爷，在那儿卖酒，
嗯，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
的，嗯，
对，然后你看我们在就刚说到那个库尔德人，就是我又加一段戏哦。就是我们上一集的时候不是讲到了一个叫雅兹迪人吗？你还记得吗？就是我在那个伊朗的库尔德区一个卷烟店看到那些老人的照片。你看我刚才在看图片的时候，我们的西南角，
嗯，
这么一大片沙漠戈壁上面有座山，
嗯，
这个山下面一条鱼，
嗯，
这个地方叫新贾尔，
嗯，
这个新贾尔是什么地方呢？ ISS 曾经在这个地方屠杀了几千名，
嗯，
雅兹迪人，
嗯，
他们是库尔德人的一个分支，
嗯，
对。然后呢，就是之前有个新闻报道是说库尔德叫娘子军，
嗯，
就是那些一些穆斯林的妇女，他们组建成一个军队，他们上战场去打 SS，
嗯，
就是讲的是他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嗯，
他们那个相当于是被屠城了，
嗯，
然后呢，很多人就跑到山上，就这个鱼一样的山去躲起来。但是呢，后面我又了解到。他们其实也是被库尔德内部给迫害的一个少数群体，
嗯，
所以他们跑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库尔德区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山里面，
嗯，
那个地方去生活，
嗯，
对，就是当库尔德人，就是他们自己在苦苦的谋求民族自治，在独立，他们自己的内部同时发生了大量的这种斗争，他们的军队叫 Peshmerga，
嗯，
对吧？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自治区，这个叫 Peshmerga 的军队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他们可以跟 SS 硬刚，而且呢根本就打不进去， SS 打到摩苏尔打不过去了，
嗯，
然后他们现在是分成这支军队分成三个部分互相没有指挥权，然后各自不从属，他们分别属于这个库尔德自治区的最大的两个政党，
嗯，
然后呢还有一支就属于他们的一个事务局，
嗯，
对，就是很感慨，就是你
它
的，
就有点像军阀互相之间
对，
还要有选举啊之类的。
是的，还要再内斗，因为他们之间的内斗死了5000个库尔德战士，就是当这些琐事、这些小事，每个小小的事情组合起来，然后呢，在你再看到这些大的新闻的时候，你再到这里面去骑行的时候，看起来我们是在骑车，但真的你的感觉就是这个人性是多么的脆弱和无助。就不管我们是在一个多么光辉的，我们的解放，我们要自治，我们要独立，我们要建国，我们有几千年的荣耀，但是当真正的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的时候，就是这个人性的这种你争我夺，这种暗斗，就是这种阿拉伯半岛四分五裂的状态，他其实是在，就是我们那个餐厅老板对着镜头的那种无力感，他无法言说的，就是对，那你有问题，但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是什么问题，他写在每个人的这种脸上。
对啊，所以就是有些事情，我不觉得我的理解肯定是对的，但是有些事情可能就是你真的出来之后感受到了，你能够在自己的。或者加深自己的理解，或者给自己一些不同的对一些事物的解读。我相信我在库尔德，至少在伊拉克库尔德的部分，其实也就可能一周不到的时间。我不可能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的人到底什么样子，人的性格是什么样子，这些都无从了解到。但是你到了这里，你看到他每一个人跟你说起他们之间冲突的，包括我们要走危险的路的时候，他们给我们到做什么样的警示，这里面的一些感觉。包括到了中东之后，你看到他们其实中东的信仰基本上是穆斯林，虽然穆斯林有不同的派别，对吧？他们的信仰的大方向是一样，但是因为种族的区分，种族区分之后导致了每一个种族之间互相有矛盾。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其实有矛盾，对吧？然后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有矛盾，库尔德人又和突厥人有矛盾，这之间的一些你能够感受到的一个，其实说白了，我们可能换到解放以前或者换到。清以前，中国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是的。
对吧？中国其实也是这样子啊。你不同的民族之间边境的冲突啊，可能今天有北方的民族跨境来入侵了啊，也不是用入侵了，就是中间有冲突啦啊，或者西北部的其他的民族啊，就其实一直永远发生这些。其实这个事情只是在中东，它一直仍然在发生着。
就
对
是，
吧？那我们可能用的方式，可能我们现在的大家的，对于中国来说，我们更好的去做民族统一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能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概念是近百年提出来的，并不是历史上并没有说那个满族和汉族是同一个。那我们提出了中华民族概念，其实更容易方便民族的统一。其实民族的很，也不是民族的统一更方便。更好的融合，去避免这样的一个矛盾。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会有很大其他的牺牲，对吧？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这个在这个具体这个话题上面，我们不衍生啊，
啊，我说这
就
有
是，
些其他牺牲嘛，
对，
对
就
吧？
是在这具体的话题上不衍生，就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骑行中的体感，就是它会给到你一个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是一种，你看待这个世界的发生的视角，你没有那么的单一了。
我觉得我更宽容一点。
就是你有更多的这种体感，能够让你去理解你周遭所发生的一切，就是你不再那么单纯的以对错、好坏、善恶去评判你周遭发生的一切。就是当，就是你置身事内的时候，说真的，我会很感慨。就当我们在伊朗和伊拉克那个边境费了3天的力气过来的时候，你感慨哇，我们穿一个省，我们在国内开车，对，就是我们是多么的自由。当就是当地的小孩儿，就十几岁小孩儿，他迫切的想要跟你多聊聊天，因为那可以帮助他练习英语，因为他们的学校就不教英语的时候，然后你能够感受到说，那我们就是能够那么多小孩儿，他可以从小去学习一些东西。就是其实有周遭，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你不会再拘泥于可能某一些事情上面，然后你去执着于那个东西。对，这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在外面，就像我们你的第一个视频的那些评论，大家感觉就是我们就是来送腰子的，对， 就是我是觉得说，当然就是它危险，它当然是它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能够收到的信息就只有那么多，就是每天可能看新闻、刷抖音，因为这些信息它就是会抓你眼球。就是周晨也跟我讲了，就什么样的视频它的流量可以更高，播放量可以更高，对，就是，但是它是一部分，就是它也并不一定是虚假的，但是它除了这一部分之外。就还有太多太多的，就古人说的，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对，你看到这个的时候，你更可能更容易去知道你在巴以的这种冲突里面，你一定要去分个对错，可能就
对，
是一个，
是的，
就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嘛，对吧？
对，是的，就是到底是哪方到底是恶魔呢？
对啊，
哪方是羔羊呢？
对啊，其实都是
是。
人性，说白了还都是一样。
对，就是都是牺牲品。你说库尔德人他们，你说人性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有的地区，比如说像我们有了中华民族，那这个民族它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的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那有些地区它就没有，它已在已有的这么一个很多几千年的这么一个宗教大家都信仰的情况下，它依然四分五裂呢？对。我觉得这些其实问题反复的去思维下去，就每个人都一定能找到，我觉得自己答案的。
然后我们可以其实说到昨天我们这条线路的，就刚才王立军其实也提到，我们本来要计划走的是相对来说伊拉克北面啊，我们现在虽然是在西北角，我们原来走的是纯北面的这个口岸想要出境的，然后呢，当地的几乎所有人都提醒我们。不要从那个口岸走，中间的路太危险了啊，可能有土耳其啊这些的一些问题。当然，当地也有人，我今天早上啊，其实我们酒店门口的那个人问他聊，我说
你
这
又
条，
在聊啊，早上。
对，我问他这条路到底怎么样，他说他觉得问题不大。他说一个其实很大的一个点是，你不管在边境的这边和那边，他说我们都是库尔德人，他第一个库尔德人至少不会在。对库尔德人的平民的互相的残杀，这个是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他说只有土耳其可能会轰炸这边，所以他说土耳其轰炸这边相对来说目标还是比较明确，啊，它不是一个相对来说无差别的一个啊，所以他说他从这个角度他觉得你们去走那条路其实问题不大啊，但是呢最后呢其实我们这条路。当然还有一个我们最后的一个决策的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存在一定的危险性嘛，我们毕竟同行五个人，第一个王立丁呢和达铁狗两个人，连对巴勒斯坦那一路也都过来了，以他们的性格来知道，这走就完了嘛，就是。那我说我还有小孩呢，对吧？也得负责任，当然，王丁的意见是不行的话，就是他一个人骑车走啊，走那段，或者他开车过去先看一下，然后觉得怎么样再骑车走。我觉得这个事情呢，从我内心我不大能够接受。我觉得我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说那我可能自行车走这段太危险了，那不行的话，我们就开车直接快速通过这一部分吧。啊，我是这个意见。然后呢，我再问了我们另外的两个同事，我问的那个前提呢，是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安全的一个问题，这个大家所有考虑的时候，不要考虑任何人和人之间的五个人之间的任何的关系，大家只去决定，只要任何有一个人反对我们不走这条路，那至少这台车我们就还是绕路过去。啊，就让王立定一个人走吧。啊，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大家都同意了。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大家顾及到，会存在啊，是可能多数人都已经同意了，少数人可能也有点不好，可能也还是仍然存在的。但这是，反正是一个事实上我们最后的一个决策的过程。那我们今天早上就决定从这条路走了。但是其实我们走并没有很多就被库尔德的军人给拦下来了啊，他很友好的告诉我们前面，因为他说那个口岸封了。第一个是那个口岸封了，就是一周前封的啊，一周前封，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自己猜测可能就是一周前土耳其轰炸这边，可能关系差，可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关系，反正就是封了，而且你们也没必要去再去冒这个风险。他说你们走的话，他用的是我 my major，他会说一点点英文，他说反正就是他的领导肯定会骂死他，就是说你不能走这里，反正就这样子。然后我们今天还是绕回到了 扎克湖，就是西北的这个角，我们现在已经在土耳其的一个境内了啊。这个是我们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不知道你，我仍然是，虽然我对你有一定的了解程度，我知道，但是我还想听听看你自己想走这条路的想法。
对，就其实昨天晚上我们有在聊啊，
嗯，
然后后来我就去睡觉了，然后早上我就起来，我以为是我跟达雷狗可能先去看看啊，结果呢，我看到就是小钱和茶哥都已经醒了，那结果是你们昨天就达成一致了，我还挺意外的啊，因为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昨天我觉得有一个事情很明确，就是他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种特殊的环境下的情况的时候。就每个人他应该有自己独立的选择权，他不是说我们四个人去了所以你必须要跟着去，对，那我愿意创造一切条件让你不跟着我们走，去一个你选择安全的路，哪怕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安全的，我觉得安全的点昨天晚上我讲的其实跟今天早上你听到的是一样的，因为库尔德人不会互相打，然后呢土耳其他也不可能，就他拿一个导弹来去打一个骑自行车的外国人也挺贵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以他们现在军力，他们基本上也都是精准打击。就是而且呢，不管是库尔德人还是土耳其人，他是对他们来讲，如果是误伤到了可能本就是对方之外的人，对他们来讲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个国际舆论啊，影响啊，然后呢，而且呢，就是他也并不是一个频繁发生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另外一个考虑，有些人觉得风险其实很小，它只有0%啊，0.1%，那这个风险也不想要冒嘛，这也是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
对，就是所以我昨天跟你讲嘛，如果当地人说危险你不能去，那我是不会出现在伊拉克的，那我已经被卡在巴基斯坦了，你知道吗？就我已经在那个地方了，或者说我可能现在正在做公务员了，更早来追溯的话，就是那就涉及到说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就是我这是一个体感的事情啊，对，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有时候选择路线，那我自己会觉得说那么一个，因为这个小口岸我们是怎么知道呢？我们一开始是不知道的，那我们到了，杜胡克，我们去个餐厅吃饭，对，一个土豪老板要给我们免单，对，他操着中国话来跟我们聊天，
义乌导爷，
然后呢，对，就是然后他说他在去过中国，就是很多次，然后呢，我看他很忙，对吧？我们在吃饭，他说我要离开一会儿过来，然后后来我在看他干什么，结果他在用中国的一个社交软件在撩妹子，对，就这么一个导爷，然后他跟我们讲说啊，有那么一个口岸，对，他刚去过，然后那边的风景也很好，然后呢，就是，然后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去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地方，他应该是特别少有人走的路吧，就是一个很小的口岸，当地人也走。然后呢，我看了那个地方也都是山区，然后离我们过去的地方也很近，而且呢，就是越是这种地方，就我自己会对于说一些可能，比如说我今天在跟，周晨讲说我们要走边境，那为什么要走边境呢？因为往往边境它会有些山脉，或者会有一些这种阻断的地方，它相对比较偏远，比较难以到达。另外的话呢，边境它往往是一些民族可能比较杂居的一些地方，对，结合的一些地方，所以呢，你往往能够看到一些可能跟你在大陆或者说在内陆在核心地带大城市看不到的一些遇到一些人或者说一些景象吧，对，所以我想走那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很难量化啊，就是绝对的安全和相对的安全，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对，我又提到见路不走了。我觉得所谓的见路不走，其实因为以前我自己是为了见路不走而见路不走，你们都走这条路我就不走，我要走另外一条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很牛逼，但现在我觉得我现在理解的见路不走，我觉得就是实事求是，你就是把这个事情的发生搞清楚，就是我真的不觉得走这条路我们穿过去可能半天的时间，它的危险性要比我们中国的一个外卖员那半天要经历的危险要大。
对，其实我考虑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我说我们绕一圈要走很多山路，其实你在山路可能出事的概率也会存在，对吧？
对，是的，所以所以呢就是可能我自己没有太把这个当一回事。
我自己其实还有个考虑的点是，我昨天晚上在做线路的时候，就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中间 还会存在问题，就是我们可能骑车到不了可以住酒店的地方，啊，甚至到不了可以住酒店的地方，就是你可能需要借宿啊，或者解决的其他的方式，或者这一条路线上很多对土耳其来说也是当地人都不去的地方，对吧？就是其实很偏远的，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那我在做这个考虑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所有的旅行啊，不管是骑行而言，其实相对来说去的都是一个自己非常可控的地方，就是我知道我去了那里，我可以，我会面对什么啊，我的期待是什么样子，很清楚。你去欧洲你也真的很熟，你下来你打个车啊或者什么去住个酒店，就是世界因为全球化或者因为经济发展的水平，其实整个世界被拉得更平了。你对于所有东西的理解认知度也会更接近，比如说全世界可能很多地方都有麦当劳、有肯德基，你知道那个东西吃的是什么，你知道酒店是什么样子的，对吧？酒店这个概念你就知道它什么样，你知道酒店标准，它就应该是有两个床，它可以有个卫生间可以给你刷牙，你对它期待就是很清楚，你知道它的期待里面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是多数人去旅行可以接受，不希望，希望享受那个旅行的过程，但不希望出现任何在自己期待以外的一个东西。但如果我们去走一些，也不是说冒险，就是说的可能相对来说更无人，我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了，如果我走的还是原来我已经是跳出自己期待，我愿意来伊拉克这个地方，我愿意来走伊拉克边境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是跳出原来我自己的期待了。那为什么每次我要跳出期待的时候，还要非要把自己拉回到原来期待里面？就我一定要经过大城市，一定要更好的酒店去住的话，我觉得可能它里面的意义就小了很多啊，或者我能感受到的东西，我来真的能感受到的东西就小很多。至少这几天给我的收获，我觉得比我其他的旅行的收获来的都大。那我希望这个大可以更扩大化。
对，就是我，就是我们骑自行车的人，或者说会在外面啊，就是骑长途的人，他多多少少他会有一种我向往自由的一种状态啊。像朱之文在外面骑了十几年了，就是我认识的很多人也是这样子，就是但是不管是你想要自由的那种状态和我想要掌控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我能够感受到的很多人，他都是在被我想要自由和我想要掌控的那个东西给掌控，就那种念头和意识。对，就是当我们，就是你可能想我想掌控，这个不难理解，但是当我想要自由的时候，我想要去很多国家，我想要去冒很多险，我想要去看到很多风景，别人到不了的地方。就当你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那就真的是自由嘛？就是你的所有的行为，它都在被你的某种潜意识给掌控。所以我觉得能够在这过程之中去洞察到，我们可能在无意识的在兜圈子，或一遍一遍的。在做着看似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事情，我们能够意识到这一点，能觉察这一点，然后尝试着，对，就是突破一下，尝试着有点，对，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念头打破，我觉得已经是就很棒的收获了，就是我感觉。
好吧，那我们今天播客就到这儿。
我们时间又严重，比上次好像要更超
长一
时
点点，
了。
对吗？我们没有限定时间嘛，只是我们现在的自己，我们这边9点多，我们晚饭还没有
但
吃。
是有点不一样的是，就是它真的是个播客了。我这种疗法，
啊，真的吗？
对，就是
好
我
的。
确定你是有播客的了，
我们最近播客好像只传了小宇宙，所以小宇宙的上一期播客流量，一般吧。但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持续把它给能够做下
没有，
去。
但是我还是想再多说一句，不好意思啊，因为就是我看了你们做的那些东西，我觉得你们还蛮认真的，包括这次出来以后，你们几个人的这种工作状态啊，我觉得就是有在认认真真的在做一件事情的，不管它流量怎么样啊，首先，
你后面这话可以不说，你就觉得它挺好就可以了。 好吧，那今天先到这里，我们有机会再继续给大家录啊，好吧，谢谢。还是打个招呼
啊，那就再见。